兄姐妹早。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十七章，是保罗的第四次的航海的旅程记录。但今次呢，他不是因为要去宣教而坐船的，而是呢被罗马的军队押解，要和其他的囚犯到罗马去。船上的人呢，有船长、水手、囚犯、军队、白夫长，一共呢276个人。这个行程虽然是短短的十多天，但是呢途中碰到了许多的事情。解释的事情呢，让我想到今天的主题，就是生命的风暴。我将从两方面呢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就是在生命的当中风暴难免；第二方面，就是在危险中勇敢的突破。让我们首先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思想到今天的题目的时候，生命的风暴，主啊，真的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时常暴走，当我们面对人生一个又一个风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惧怕，有忧虑，有不安，很多的事情压在我们的心头，让我们放心不下。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一个盼望，无论现在什么的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神啊，你仍然在掌管。无论我们可能面对生命的危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可以来到你的里面，可以安息在你的里面。所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用一个清醒的心来恭听你的话。当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经历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主啊，你保守他，你让他的生命可以保留，可以继续的为你做见证。所以今天主啊，你保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心意是怎么样，让我们不用灰心，不用失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事情，主啊，你继续的会看顾，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的有一个突破，可以走出这些困境的当中，我们人生还是有盼望的。因为你存留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我们继续有一个为你做见证的生命。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可以从保罗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在一起看见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件的事情，每一个的心意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的事情。我们将以下的事情交在你这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个的心思意念。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阿们。好，第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在生命的当中风暴难免。第一，就是大环境中的风暴。之前跟大家分享保罗所到之处，犹太和公会的领袖呢都反对他，要捉拿他们的把柄来陷害他。第二十三章呢就提到了保罗被押解到公会之后呢，就被送到这个巡抚和亚基伯王面前受审。但是呢，这些人都查不出保罗犯了什么的事情，因此呢，这些的罗马的官员就觉得没有再去捕他，于是想把他释放了。但是呢，保罗定义要去罗马上告最高的领导人该撒，甚至没有说明他要去的原因，可能一级就是犹太和公会的领袖都攻击他，为了不被在人有一个阻碍他的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可能他希望透过最高领导人的判决而得到日后的方便之路。 又也许他只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他要去罗马，希望在这个最高领导人盖萨的面前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呢，纵然罗马的官员说要释放他，但是他还是要坚持要被这个夜子到这个罗马，因此呢就有了这一次的坐船的旅程。在使徒行传的27章1到4节的当中，受到保罗和同行的人一开船就遇到了很大的风浪，所以呢船要在这个沿岸线走。相信大家都明白，船在海上走的时候呢，最糟糕的当然是遇到了大风浪了，因为呢那时候船是很难保持平衡和安全的。今天的船进步了许多，有雷达、无线电、导航系统等等这些设备，但是呢2000多年前这个船什么也没有的，只有靠着帆桨和船长的经验等等。所以呢当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危险的。好像第7节就是这样说了，一连几天船都走得很慢。还有第9节又说，过了相当的时候，连禁食节也过去了，所以航海的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危险。这些的经文都提醒我们，都让我们知道这一个航海的旅程一开始就遇到很大的危险。在这个情况之上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冒险去航行呢？那就是因为这个船长非常有经验的，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在这个恶劣的天气底下也有信心的继续的航行。还有呢，这个船上有一个白夫长，他是有一个船柄的人，是可以决定这个船开不开的。但是呢，这个白夫长没有听这个保罗的警告，他却相信这个船长的继续而照样的航行。因此呢，船上276个人呢就在这一次的航行的当中遇到了这个风暴，遇到了这个危险。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细想到，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相信自己的经验、技术、学识、才能等等，认为人定胜天。我们也有可能相信其他人，认为别人有经验呢，有本事，有他们在，我们就不用惧怕了等等。我们常常把事情呢咀嚼于建立在自己和别人的经验上面。比如说在处理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领袖说，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的，或者是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没问题的等等。但是后来呢却看到问题并没有好像他们所承诺的这样可以得到解决。事实上在大环境的变化的里面，就好像船在大风浪里面，人是无能为力的。我相信大家也知道11月13号是法国巴黎发生这个恐怖的袭击，造成了超过130人的死亡，并有几百人受伤。恐怖的组织 ISIS 已经承认了责任，并且呢在11月19号呢发布新的短片，扬言会发动新一轮的恐怖袭击。主要呢就是美国发动更主要就是针对美国会发动更多的攻击，还说他会继续的对这个法国发动新的攻击，还恐吓了要火烧这个美国的总统奥巴马还有法国的总统奥朗德等等。当然呢这个 ISIS 也说他们会 啊，进行对其他国家的攻击，比如说罗马、米兰等等，还有呢所有的公共的场所啊、酒店啊、教堂啊、餐厅啊、剧院啊等等，它也是一个潜藏的攻击的目标。美国呢，一方面促请民众提高警觉，但是一方面又承诺会打败这个 ISIS， 呼吁呢民众不要过分的惊慌。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大风暴的当中，个人或者是群体，甚至是整个国众一众的国家，都是无能为力的，可以完全的阻止这个恐怖的攻击。因为呢，这些犯罪的分子遍布全球，谁能有本事承诺可以打败 ISIS， 就可以真的完全的消灭他们呢？集合众国家的力量也不能完全改变全球的事情，我们自己生命的当中的一些事情也是不能够完全的改变的。有一个妈妈，她信了主，她提到呢，她20年前所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她才20多岁，来了这个美国留学，然后呢，结婚生子，在还没有工作又怀孕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她说：“你的丈夫在外面啊有外遇。”那这个啊。妈妈听到了，有一天她就问她的先生：“你是不是外面有一个女人呢？”然后呢，这个先生一口承认，但是呢，隔一天就不见了，还从她的银行里面提光了所有的钱，只留下10块的美金在银行。那这个妈妈独立的养带女儿，到了这个女儿终于长大了，17、1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同学跟这个女儿说：“你父亲遗弃了你和你的妈妈，是他不对，你要找他算账吧。”那这个女儿呢就千方百计的要找他的父亲，终于在3年之后呢找到了他父亲在香港的电话号码。有一天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诉他说：“我算了一下，这么多年来你欠我5万块美金，你要还给我。”那他的父亲听了这个电话就问他：“这是你妈妈叫你打过来的还是你打来的？”然后他说：“是我要打来的。”然后这个爸爸呢听后就挂断了这个电话。这个女儿非常的伤心和愤怒，从此精神错乱，3年来不能够读书，要看精神科医生。幸好这个妈妈那个时候已经信了主，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风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当大环境突然改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依靠别人的力量？有没有仰望我们的神，依靠他的带领呢？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这里这样说，我们不如一同读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这个安息不仅仅是肉身的安息，也是心灵的安息。真的安息乃是内心平静安稳，与客观的环境没有关系的，也不受外在的所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劳苦担重担，我们是可以来到我们爱我们的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清醒的心。第二方面呢，就是近距离的搁浅。除了大环境的风浪以外呢，我们人生也有第二个危机，就是近距离的搁浅，使我们动弹不得。在第十七节这样说，他们怕船在塞尔底搁浅，就收下船帆，任船漂流。这个船到最后呢，还是搁浅了，因为船遇到了大风浪，不能在深海里面航行，只是呢靠着岸边，那就容易碰到这个沙石，就搁浅了。同时呢，船底也可能受到了这个漏水啊受损，而进一步的有一个危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难免碰到这样搁浅的情况，使我们动弹不得。就好像呢，我们选择工作呢机会的时候呢，有的人能力比较好，那可能有三四个选择的机会，千挑万选呢，进了一个觉得好的公司，却发现呢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公司是很好了，但是呢碰到一个很麻烦的主管，更糟糕的就是签了几年的合约，那就令自己呢动弹不得了，日子当然是苦上加苦了。这就是所谓的近距离的搁浅。然而如果搁浅真的是发生了，那可以怎么样办呢？像保罗和同行的人，如果懂得游泳，那就比较好一点，可以游泳上岸。但是呢，如果不懂得游泳，船上又没有什么小船啊、救生圈啊等等，那怎么样到岸上呢？如果真的可以到岸上了，那可能又惧怕，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岸呢？里面有没有人居住呢？有没有食物吃呢？有没有毒蛇猛兽呢？生命会否有危险呢？一个又一个的疑惑和困难正叫我们恐惧和不安。保罗面对这个搁浅，不是惧怕和无奈，而是呢在众人摇攘不安的时候，仍然屹立不摇，仍然找住这个机会分享神。保罗劝同行的人放心，因为他昨日从神的里面得到了启示，他回忆神的话，神是这样跟他说的。我们一同看24到25节。保罗不要怕，你必定可以站在海撒面前，神已经把那些和你同船的人赐给你了，所以格伟请放心，我相信神怎么样说，他必定怎么样成就。保罗不但是在200多人的面前显出他有临危不惧的风范，同时呢也显出他是一个安慰之子，懂得安慰恐惧困惑的人，并且呢以自己的见性来帮助其他的人相信神。其实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在困难的当中有这三种的态度。首先对神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对神有一个信实和待人，相信神有这个信实和待人。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坚定的心，当人在彷徨无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神是怎么爱怎么信实的。第二方面呢，对人有一个劝勉安慰和鼓励人的心态。当我们不恐惧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劝勉这个不恐惧告诉人家，让人家也有一个安定的心。第三方面就是对自己，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也知道我们以后往哪里去，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有一个惧怕恐惧的心，我们反而需要有一个平静安稳，让人家看见我们是有一个依靠，背后有一个神在支持我们。回顾十九世纪的来华的宣教士，其实他们服侍神的时候，服侍人的时候，也是带有这三种的态度的，对改革中国社会贡献良多。只是呢，人多从政治的角度来评论，对这个宣教的运动有所误解。比如说，中国的传统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剥夺了妇女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呢，传教士来中国兴办很多的女子学校，使他们也有读书的机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的蔡全讲员所分享到的一个女传教士魏特林，她是在安徽合肥创办了一个三育女子中学。她在哪里帮助很多的妇女，让他们有机会读书。可见传教士呢，对解放中国的妇女功不可没。此外呢，清朝的时代有很多的士兵都有两根枪，一根是武器，一根呢就是吃鸦片的烟枪。传教士推动禁烟的运动，反对卖鸦片到中国，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这些社会的改革都是因为呢基督徒的努力而得以成功的。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只对他有信心，对人有鼓励，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态度。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个人性命的危切。我们生命常常碰到的第三个风暴就是个人性命的危切。没有人胆敢地说过去到今天很好，那今天到以后我也是可以很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明天将会如何。就好像呢，上周有一对的夫妇跟我说，他的家庭医生在前两天突然的车祸死亡。他虽然呢是68岁，但是呢身体还是很健康的。本地的社团和医护界接到他的喜讯的时候，也感到非常的震惊和伤心，认为是华人社区的一个巨大的损失。另外呢，Brian 教会呢，前两天也有一个姐妹突然的受到细菌的感染，没有36个小时，她就离开世界了。这个姐妹非常的年轻，她跟先生开了一个咖啡店，早前还健健康康的，请我们一同喝咖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中免不了遇到大风浪，有些时候是大环境的危机，有些时候是近距离的搁浅，甚至是性命的危切。这三个危机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人曾经这样说，无论小到一个人，或者是大到一个文化国家，都一定会碰到一些挑战的。而一个人或者是文化国家能不能继续的下去，取决于你怎么样回应这个挑战。换一句话说，就是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的处理态度是可以决定你能不能继续下去的。当然有一些人因着信仰和信念是可以坚持到底的。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方面，就是在危险的当中我们可以勇敢的突破。首先要在危险的当中勇敢的突破，就要认清神的主权。 保罗得到神的启示，知道这个船难一定会发生的，只是个人都得以保全性命。这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其实呢，在这之前，保罗已经知道了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因为呢，在《使徒行传》的23:11呢，就说到了主曾经在保罗的身边这样说：“你要壮起胆来，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原来主在保罗还没有出发到罗马的时候呢，已经告诉他：“你日后将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呢，保罗非常的有信心，相信主会保守他的行程的。故此，当保罗遇到风浪、搁浅，甚至是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都知道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当他认清神的主权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不再因为风暴而惧怕，难以信心继续往前走。第二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是深信神的应许。刚才说到保罗劝勉船上的人放心，并向他们说：“除了这条船以外，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的。”保罗不是随便的开一个空头机票，而是呢，他首先领受从神的话语，然后呢，把神的应许告诉他们。事实上，在这之前，船上的人呢各有自己的计划。船长和水手呢想逃生，军队就想把囚犯呢杀掉等等。整条船的人都因为这个大风暴而慌劝大乱。但是呢，当保罗把神的应许重复的告诉他们，就是在34的时候，他说：“你们没有人会失掉一根的头发”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安定了，也愿意的吃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是不是在这里开一个空头的支票，但是呢，我深信神也给我们有应许、有安慰、有鼓励。我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就是在这个诗篇的34:8，这里说：“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我相信每一个信神的人，也是经历了神的美善，你们可以亲自的感觉到投靠的他的真是有福的。盼望我们，如果以前你觉得没有这个体验的话，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亲自的经历他、体验他，让我们真的看到属神的人真的是有一个美善的生命。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要在这个危险的当中勇敢的突破，就要懂得向神献上感谢。35-36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景象，就是呢，保罗以分享爱言的方式，让大家从紧张的状态的当中安心下来了。经文这样说的：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感谢神，然后掰开来吃，于是大家都安心吃饭了。保罗拿起饼，逐屑掰开来吃，这一连串的行动，有人就认为保罗是在施行圣餐。然而我们都知道，保罗和同船的人正在经历大风暴，并且呢，当时的船员、军队，还有囚犯等等，他们都是不信解， 所以呢，保罗不是在众人的面前举行圣餐来纪念耶稣的牺牲，他乃是做一个普通的谢饭祷告，并且为主做见证而已。保罗在此的行为呢，不是要不信解纪念耶稣，而是呢要借着这一个有信仰行为的吃饭方式，使众人在患难的当中产生信心，并且依靠上帝和心存感谢的心而安心的吃饭，以增加个人的体力和求生的盼望。其实残存一个感谢的心是可以让人感觉到喜乐轻省，甚至是能够引导人有一个正面的思想行为，继而突破生命的风暴， 勇敢的面对各样的挑战。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感恩所带来的正能量，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的。有一个老人家呢，他已经过了90岁，一生都生活在偏远的山村里面。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房子残旧不堪，一生贫寒，但是呢他健健康康，每一天总是挂了这个笑容，也是待人呢亲切和和蔼的。那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生活的这么苦，你还是每一天有这个笑容呢，怎么快乐呢？快乐呢？那他简单的说，我要感谢上帝，其实上帝已经给我很多了。我看着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有一些是企业的退休的员工，有一些是白领的阶层，但是他们因为工作的缘故，他们生出很多的病痛来，有一些是糖尿病，有一些是椎间盘骨突出，有一些更加是英年早逝，他们是在极端的负累的当中生活，内心难以感恩。所以我就在想，上帝呢虽然没有赐给我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呢给我一个强壮的身体，所以我需要向神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看重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而非所没有的或者是失去的。一个缺少感恩的生命，就是一个难以奔腾而充满傻爱的生命。因为呢，这个 生命往往呢忽略了自身的独特性，反而呢追赶一些难以达到的目标，从此陷入永不满足的死胡同里，一直的怨天尤人，一蹶不振。其实感恩的心态来自于我们与上帝这个有亲密的关系。一个只有认识上帝的人，并且感受到神是爱的人，才会为自己所得的而感恩，并且呢为自己所失的会反省。以撒的一幅的图画盼望成为代价的帮助。请代价呢想象你现在是在一个草原的上面，用一个网子缀着色彩缤纷的蝴蝶。虽然呢这个草地上到处都是蜘蛛啊、蚂蚁、蜗牛等等，但是呢你不会注意到的，你也不在乎满地有一个野草护叶等等，因为你的眼睛注目在色彩缤纷的蝴蝶上面，你根本看不见这个蜘蛛、蜗牛等等。同样的，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忧虑恐惧之上，而是呢我们要学习寻找感恩的理由。当我们戴上一副新的眼睛，透过感恩的镜片去看神的创造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会显得非常的不同了。当然呢，这个感激之情是需要操练和培养的，但是经历过之后呢， 相信一定有不一样的体会。所以盼望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操练和培养感谢的心。前两天我看到我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很好的，就是呢有一班的弟兄姐妹一同的火锅在火锅之前呢，很多的蚊子走来走去在这个食物上面，他们赶也赶不走，然后呢众人很烦恼了。但是在吃饭之前呢，他们打开这个火锅的这个盖子，然后呢就请牧师来祷告。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说，祷告的时候神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食物，但是呢这个蚊子来来去去令我们很烦扰求你把他们赶去。然后呢他们就阿门阿门之后呢，大家打开眼睛，哇，没有这个蚊子啊，他们很开心。蚊子就是对，没问题啊，就都是一样的，就是走来走去然后呢大家很开心，感谢上帝。还有呢跟牧师说，哇，牧师你祷告怎么厉害呀你一祷告这个蚊子就全部走了。大家觉得是不是牧师的祷告很厉害啊？上帝很厉害，当然是上帝很厉害。还有呢，其实当你的火锅的盖打开的时候很热，因为呢有人然后看来看去，因为呢他们密封的没有打开窗嘛，所以呢然后看见这个蚊子在上面，其实因为呢这个火锅很热，所以呢他们不下来这个。然后呢但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呢就存着一个感谢的心觉得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这么热的时候呢蚊子不会下来等等。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神透过这个自然现象给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经历，让他们体会到很多时候小的事情我们也需要祷告，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小小的事情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向神告诉神，让神在这些事情的当中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去经历它。来到总结的时候呢，让我们重温这个大风暴，整条船的人都惊惶失措，以为是必死无疑。但是呢保罗这个属神的人却异常的安定，并且呢叫众人确信上帝在掌管一切，因为上帝应许一条命也不会失丧。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人，会否好像保罗一样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并且呢懂得鼓励安慰灰心软弱的人。耶稣曾经这样说，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安慰我们，叫我们放心。纵然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但他已经胜过一切了。但愿呢，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在别人世界扰乱不安的时候，我们仍然屹立不摇，并且成为安慰之子，借着耶稣的爱帮助祝福更多更多的人。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再次在你的面前，我们为到这个世界的混乱祷告。主啊，真的看到 与你对抗的人，在全球策动很多的攻击，杀死很多无辜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下一个目标，下一个受害的地点是哪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一个混乱、邪恶、没有爱的世界的当中。可能这些的事情的发生也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可能也有惧怕，也有不安。但是主啊，你提醒我们，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啊，你就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你胜过一切的邪恶，一切的黑暗。你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单纯的依靠你，常常的与你亲近，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恐惧、不安、忧虑。主啊，帮助我们，这个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的眼目就是永恒的家乡。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些混乱的事情的当中，我们仍然相信神啊，你是做王的，你是掌管一切的神，让我们战胜这个恐惧，让我们眼目定睛在你的慈容上面。从你看顾我们，新的一年很快就开始了，让我们面对人生很多不明朗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一个喜乐的心，仍然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也希望主啊，你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平静安稳带给其他的人，让人家看到这个耶稣的诞生就是为人带来爱，带来一个和平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属灵生命照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天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让我们的眼目不离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与你连结，让我们过一个真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